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3月23号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玛莎，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伊斯坦布尔反对派市长被以腐败罪拘押候审，全国抗议进入第五天。塔利班称美国已经取消对其内政部长等高官的捉拿悬赏，阿美关系出现进展。日本外务大臣表示，日中在解禁日本水产品对华进口方面取得进展。美国情报机构解密报告称，习近平家族持有巨额商业利益。中国总理李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呼吁坚持经济全球化。法新社报道，台湾本国公民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的威胁日益加强。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发动攻势。教皇方济各因双叶肺炎住院五周后，今天周日下午出院。加拿大新总理将宣布4月28日提前大选。请听新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反对派市长被以腐败罪拘押候审，土耳其全国抗议进入第五天。伊斯坦布尔反对党市长克雷姆伊马莫格鲁的一名律师告诉法新社，这个土耳其最大城市的市长周日被一名法官以腐败罪下令监禁。伊斯坦布尔市长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主要竞争对手。周六晚间，他与90名共同被告一起被带到大量警力保护的伊斯坦布尔卡格莱扬法院，夜间进行了两次听证。伊马莫格鲁先生也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但针对恐怖主义罪的相关调查单独决定尚未作出。路透社说，伊斯坦布尔市长周日被法院拘押，可能激起已在全国各地举行四天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土耳其人的愤怒。据法新社周六的统计，土耳其81个省中至少有55个省举行了集会，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二以上。据当局称，示威导致全国至少9个城市的数百人被捕。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莫格鲁所属的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谴责这是一起政治政变。伊马莫格鲁市长本人谴责了对他进行的不道德毫无根据的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称，美国已经取消对其内政部长等高官的捉拿悬赏，阿美关系出现进展。详情请听倪楠介绍。
美联社3月23日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官员当天宣布，美国已经取消对三名该国塔利班高级人物的悬赏，其中包括被指组织对阿富汗前政府发动血腥袭击的负责人，当前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内政部长希拉吉丁·哈卡尼。美联社回顾称，2001年由美国主导的军队入侵阿富汗后，哈卡尼网络发展成塔利班最致命的武器之一。该组织使用路边炸弹、自杀式炸弹和其他袭击方式，针对印度和美国大使馆、阿富汗总统府和其他主要目标发动袭击。此外还涉嫌敲诈勒索、绑架和其他犯罪活动。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内政部长希哈吉丁·哈卡尼此前已经承认自己策划了2008年1月对喀布尔塞雷纳酒店的袭击。该袭击造成包括美国公民托尔·大卫·赫斯拉在内的6人死亡。目前他已经不再出现在美国国务院的正义悬赏网站上，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站当天仍然贴出了对他的通缉海报。路透社消息则指出，美国解除的针对希哈吉丁·哈卡尼的悬赏额高达1000万美元。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内政部发言人阿卜杜勒·马丁·卡尼表示，美国政府已取消对希哈吉丁·哈卡尼、阿卜杜勒·阿奇兹·哈卡尼和叶海亚·哈卡尼的悬赏，这三人的关系是亲兄弟和堂兄弟。阿富汗塔利班外交官员表示，塔利班日前释放了美国囚犯乔治·格莱兹曼，随后美国取消了对塔利班几位高层的悬赏，这些都表明双方正在摆脱战时阶段的影响，并采取建设性步骤为双边关系的进展铺平道路。他认为，阿富汗和美国关系的最新发展是两国政府务实和现实接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一些阿富汗塔利班官员认为，这是2025年阿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哈卡尼此前曾公开对塔利班的决策过程、独裁主义和对阿富汗人民的疏远提出异议。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平反与隐身的塔利班领导人希巴图拉·阿洪扎达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可能会因为迫害妇女而被国际刑事法庭逮捕。自2021年8月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中国一直是接受其外交官员的最为突出的国家，但其他国家也在事实上接受了塔利班代表，比如卡塔尔。卡塔尔一直是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主要调解人，美国特使也会见了塔利班代表。
日本外务大臣表示，日中在解禁日本水产品对华进口方面取得了进展。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3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与正在访日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就经济领域的议题等进行了磋商。岩屋毅在会谈后的22日晚对记者们表示，在中国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情况下，双方在恢复进口方面确认了进程上的进展。岩屋大臣表示，今天我和王毅部长确认了重启日本水产品对华进口在进程上有所进展，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据说中方没有谈及重启进口的具体时间。在时隔约6年召开的高级别经济对话中，日方要求中方尽早解除水产品进口限制，并确认将推进相关磋商。此外，在此前举行的日中外长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日中两国追求共同利益的战略互惠关系。两国外长确认，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日中外长能够面对面会谈，就各种问题和悬而未决的议题进行坦率讨论至关重要。此外，双方还就今年的日中关系推进方向展开讨论，并在两国首脑确认的战略互惠关系框架下，致力于建立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解密报告透露，习近平家族持有巨额商业利益，详情请听安德烈介绍。
根据日经新闻周六报道，加巴德领导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3月20日发布名为《中共领导层的财富与腐败活动》的报告。报告指出，在2012年媒体披露时任总理温家宝和习近平家族积累巨额财富的报道后，习近平上台时可能曾敦促家人出售持股。不过，行业研究显示，截至2024年，习近平家族仍然持有数百万美元的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报告称，尽管现有数据还无法将这些投资与习近平直接挂钩，但不排除这些资产是代表习近平间接管理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分析了中国政府和军队中助长腐败猖獗的结构性因素，指出集团体制以及缺乏独立制衡和问责机制，尤其是在省级层面，使得官员的合法收入通过贪腐暴增4到6倍。报告指出，层级越高，官员通过贪腐获得的收入就越高。报告举例说，被称之为橡皮图章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腐败如何运作的典型例证。人大代表可以过目政府敏感文件，这种特殊身份带来的潜在好处，促使一些个人愿意以高价行贿获取席位，从而在任职期间甚至卸任后收受贿赂，促成有利可图的商业交易。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次年兼任中国国家主席，他上台后启动大规模反贪运动。报告指出，从2012年到2022年，近500万人受到调查，470万官员被认定有罪。 外界一直认为这一反腐运动主要为打击政治对手服务，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称，与高级官员的政治关系并不能保护他们免受查处，甚至包括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官员。
中国总理李强周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呼吁坚持经济全球化，详情请听罗拉的介绍。
中国总理李强周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讲话表示，目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强，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李强在与北京和这些跨国企业领袖会面时表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坚定地站在正确历史一边，实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努力成为稳定和确定的力量。李强认为，世界经济分化正在加剧，而且不确定性和不确定因素正在增加。宝马、奔驰、苹果等企业高管出席为期两周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目前随着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和中美贸易战的加剧，对中国出口行业已经构成严重威胁。最近数月，北京一直在努力恢复国内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但是因为中国房地产产业的持续危机以及与美国贸易紧张局势，让消费持续不振。另外，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出席本届论坛，随后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两个月以来，特朗普以芬太尼的问题两次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计划从4月将对包括中国等国在内征收对等关税。
法新社周日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上周将中国描述为敌对的外国势力，台湾正成为北京破坏稳定的目标。而据专家称，这种威胁正越来越多地来自台湾自己的国民。该报道引述台湾情报机构介绍，中国利用各种渠道和策略对台湾军队、政府机构和岛内亲中组织进行渗透，主要目标是那些受到经济利益勒索和亲中意识形态驱使的军队退役人员和现役士兵，目的是让他们窃取机密文件，向中国军队投降或组建武装团体，帮助中国军队入侵台湾。台湾国安局称，去年有64人因为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起诉，包括15名退伍军人和28名现役军人，而2023年为48人，2022年为10人。台湾检察总长邢泰昭向法新社表示，一般来说，对于违反国家安全法的行为，军人的起诉率相对较高，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不进行此类活动，而是因为普通人此类行为并不总是构成刑事犯罪，而军人受到更严格的国家安全义务的约束。在与哈马斯中断停火五天之后，以色列军队于周日在加沙南部的拉法发动攻势，并呼吁那里的居民撤离。周日上午，以色列军队在社交网络 X 上呼吁拉法市的泰勒苏丹居民区的居民撤离，并称已在那里发起了打击恐怖组织的攻势。据法新社驻加沙记者称，无人机在该居民区投下的海报上也写着同样的信息。据加沙民防部门称，自本周二以来，军事行动已造成520多人丧生。以色列军队周日宣布拦截了一枚来自也门的导弹，同时以色列还对黎巴嫩的亲伊朗珍珠党实施了致命打击。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下令军队打击黎巴嫩境内的数十个恐怖组织目标。以色列防长卡茨在前一天威胁说，如果哈马斯不释放60多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将吞并加沙的部分地区。加拿大新任总理马克·卡尼将于今天周日宣布，该国将于4月28日提前举行大选。分析指出，由于跟美国的贸易战之前因总理特鲁多政策而失去民意的加拿大执政党左翼自由党正在起死回生。教皇方济各因患双叶肺炎住院五天多之后，定于今天下午返回梵蒂冈。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报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接下来请听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土耳其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成员等于3月23日前往投票站参加初选，支持被拘的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玛莫卢成为土耳其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同时也呼吁非党员前往投票，以增强公众的抵抗力。此前伊玛莫卢因贪污和协助恐怖组织等罪名被拘捕，伊玛莫卢本人否认了这些指控。土耳其共和人民党拥有150多万成员，在土耳其所有的81个省份设立了5600个投票箱，投票将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下午2点结束，土耳其下一届大选定于2028年举行。据土耳其国家媒体和其他媒体的报道，土耳其一家法院在3月23日以贪污罪判处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玛莫卢被拘等待审判，此举可能会引发该国十多年来反对总统埃尔多安政府的最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在主要反对党、欧洲领导人和数万名抗议者批评埃尔多安政府的行动政治化和不民主之后，土耳其决定将伊玛莫卢关押起来。法院表示，现年54岁的伊玛莫卢和至少20人因腐败调查而被抓，这是上个星期对他展开的两项调查之一。伊玛莫卢在一些民意调查当中的支持率领先于埃尔多安，他表示针对他的这些指控是难以想象的诽谤。土耳其在2028年之前不会举行大选，但如果领导土耳其22年之久的埃尔多安再次参选，议会将会需要支持提前选举，因为到那时候总统的任期将会到达极限。安卡拉市长曼苏尔·亚瓦斯也是共和人民党成员，他星期天对路透社表示，监禁伊玛莫卢是土耳其司法系统的耻辱。他表示，我们是从电视评论员那里了解到伊玛莫卢被抓的，针对他的这些指控甚至连律师都无法获得，这表明整个过程的政治动机有多强。土耳其政府否认调查伊玛莫卢是出于政治动机，并表示法院是独立的。政府警告不要举行抗议活动，尤其是考虑到全国范围内禁止街头集会的禁令已在星期六延长了4天。3月22日，数千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市政厅和法院的主要建筑之外，数百名警察驻扎在这两个地点，他们使用催泪瓦斯和喷雾驱散抗议者，而人群则向他们投掷炸炮和其他物品。虽然大多数示威活动都是和平进行的，但是抗议者也是连续第三个晚上在土耳其西部沿海省份伊兹密尔和首都安卡拉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警方向人群发射了水炮。土耳其内政部长阿里·伊尔利卡亚3月23日上午表示，土耳其当局在抗议活动当中拘捕了323人。对此，欧洲理事会严厉批评了监禁伊玛莫卢的决定。欧洲理事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对拘留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玛莫卢的决定表示谴责，并要求立即将其释放。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土耳其研究项目主任埃尔多安的传记作者索纳·卡加普泰则表示，逮捕伊玛莫卢是埃尔多安对其主要政治对手采取的极端措施。他表示，埃尔多安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终结伊玛莫卢的职业生涯，而伊玛莫卢在每一项可以想象到的总统选举民意调查当中都击败了埃尔多安。卡加普泰表示，在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下，欧盟似乎热衷于维持土耳其的支持，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漠不关心。这样的国际环境让埃尔多安可以无所畏惧地继续前进，而不必担心受到国际的审查。在本次被拘留之前，伊玛莫卢已经面临多起刑事案件了，这些案件可能会导致其监禁和政治禁令。他还被控在2022年侮辱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因此被判有罪，但他对判决提出了上诉。本周早些时候，一所大学取消了伊玛莫卢的文凭，理由是他30年前从北塞浦路斯的一所私立大学转学时涉嫌违规。这一决定从实际上禁止他竞选总统，因为该职位要求候选人是大学毕业生。伊玛莫卢于2019年3月当选为土耳其最大的城市的市长，这对埃尔多安和总统的正义和发展党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该党控制了伊斯坦布尔1/4个世纪。埃尔多安的政党以存在违规行为为由推动取消这座拥有1600万人口的城市的市政选举结果，但几个月之后选举重演，伊玛莫卢依旧赢得了选举。他在去年的地方选举当中保住了自己的席位。与此同时，共和人民党在与埃尔多安的执政党的较量当中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好了，以上是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报纸周日关注俄乌问题，报道俄罗斯周日在沙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展开系列谈判之际，俄罗斯无人机周六晚间袭击基辅多地，随后在周一，乌克兰与美国以及美国与俄罗斯将同时展开谈判。关于中国的方面消息有，中国展示深海切割电缆机器人，以及中国在化工领域的竞争，让法国百年企业衰落，引发法国主权独立的担忧。维加罗报刊登长篇采访报道，总部位于格罗诺布尔的化工生产工厂康瑞无法应对中国的竞争，而化工行业的衰落威胁法国主权独立。报道显示，法国化学生产工厂康瑞始建于1915年，当时以生产毒气起家，随后生产不同的化工产品，属于法国最古老的化工企业。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这家化工制造商已经减少产量，最近几个月更是坏消息不断，现在或将完全倒闭。康瑞化工企业面临的问题会让整个就业领域陷入困境，会影响达到6000多个工业岗位，其长期结果会让法国不得不依赖外国供应的工业盐和氯气。康瑞公司总裁贝阿尔在本周法国议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解释说，新冠疫情让企业大幅减产，随后从2023年开始，因中国化工产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竞争市场份额，让法国企业发现自己的产品和利润同时下降。虽然法国政府出面帮助，但是现在唯一感兴趣的购买者却是康瑞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的万华公司，而且中方承诺只保留该法国化工企业的一小部分利润高的车间，就是保留450名员工中的54人，并从中国直接运入更先进的生产线。该报分析指出，如果康瑞化工公司倒闭，还会牵连法国化工行业相关产业，如向民用核电提供氯气，向阿里亚纳火箭和弹道导弹生产提供工业用盐等，而且还会让法国依靠从德国和中国进口的氯气，从而失去在该领域的主权独立。报道显示，化工行业的生产和转化过程越来越复杂，如果法国不再拥有处理化工原料的工艺，就会进一步依赖其他国家，在价格上失去优势。该报指出，目前法国政府和该企业的工会联手，试图拯救康瑞化工工厂。另外，中国军方周六展示能够在海底切断电缆的机器人。回声报周日以深渊之战为题报道指出，即在海底2000米启动了一个科学工作站之后，中国科学家又推出了一个能在海底4000米以下切断电缆护套的机器人，这让各国军方关注。该报引述南华早报的报道显示，这种小巧的潜水机器人可以在4000米的深度切断最坚固的电缆，无论是电力电缆还是通信电缆，也是中国首次展示拥有海底电缆切割机器人。报道显示，由中国海军研究中心设计，这个机器人拥有钛合金的舰体，可以承受海底400个大气压的压力，能够切断绝大多数海底电缆保护的后钢铝套或者橡皮套。中国认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因此提高深海的开发能力，迈向蓝色经济，建立中国海洋强国，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声报的评论写道，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以来，波罗的的多条海底电缆遭到破坏，深海战争已经成为各国军方高层关注的议题，而采取切断海底能源电缆或者互联网连接属于重大的战略行动。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周日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现在是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 菲律宾与美国合作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下月即将登场。华盛顿新政府任命的美国国防部长首次造访亚太国家，彰显对这一地区安全形势的重视。东南亚学者分析认为，一旦乌克兰停战，亚洲深战的风险性可能增高。综合东南亚媒体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下周分别前往夏威夷、日本关岛和菲律宾，这是赫格塞斯上任后首次正式造访太平洋地区国家。美国国防部强调，此行志在强化同盟和伙伴关系，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据悉，美国防长此行将陆续造访盟友国家的美军设施，包括在夏威夷会晤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相关人员。时值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且围绕台湾岛周边的军演日益频繁，美国国防部长访问日本期间，将与日本防卫相中谷元举行会谈，包括如何强化震慑力，因应中国军力增强、北朝鲜核导弹研发、要求日本增加防卫经费等议题。赫格塞斯还将出席硫磺岛战役80周年纪念仪式，参观日美两军官兵进行体能训练。这位新任美国国防部长此前呼吁美国政府削减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军费开支，以便集中精力用于对抗中国。美国国防部长此行还将与菲律宾军方人士举行会谈，就安全保障目标交换意见。美菲两国于1951年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这是美国对菲律宾受到船舰或飞机攻袭时进行防御并且提供安全保障的承诺。今年3月20号，菲律宾国防部宣布考虑将具有战略意义的格兰德岛和奇基塔岛划为军事保留区，以加强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这两座岛屿临近南中国海，曾经是美国驻菲律宾的海军基地。近年来，南中国海局势日益紧张，中国跟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争议趋向尖锐化。中国坚称拥有南海地区大部分主权，周边的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则分别申索各自的主权。其中，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在维护南海主权议题上与北京针锋相对，且不断寻求跟美国强化安全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不久前发布声明，重申美国在南中国海支持菲律宾盟友，谴责称中国海军采取的海空行动是不安全且不负责任的行为。今年4月下旬，一年一度的菲美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即将登场。菲律宾海军司令日前召开记者会透露，为了因应区域安全挑战，此次菲美联合军事演习的海上打击项目将于4月21号在巴丹省外海举行。这是一片面向南海的水域，届时菲律宾海军3套导弹系统将开展实弹发射演习。另一方面，菲律宾陆军司令贾里多日前在庆祝建军128周年讲话时也表示，面对新的安全挑战，菲律宾陆军未来工作重点将由过去的肃清内部叛军转向对抗外敌和抵御侵犯。这位菲律宾陆军将领并未点名任何国家侵犯菲律宾主权，他强调陆军作战策略的转变符合海陆空协调作战的综合群岛防御概念。值得关注的是，去年菲美肩并肩军演期间，美军在菲律宾部署泰丰中程导弹系统，引起中国强烈不满。北京批评美国中导系统进驻太平洋，破坏了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但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这套中程飞弹系统并未撤走，而且还进一步完善了设备。各方关注在此次联合军演期间，美军设在菲律宾吕宋岛的泰丰中程飞弹系统是否将会对外展示实弹演习。这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美国陆军开发的一套陆基飞弹发射系统，射程480公里，但在菲律宾2025年预算中并未显示购买该飞弹系统的预算。泰国军事专家分析称，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特朗普年初上台后，美国的亚洲政策尚未完全明朗。观察美国国防部长此次访问亚洲，如果华盛顿持续在亚太地区投注军事部署，说明太平洋地区正在成为美国战略转移的重点。反观中国方面近期频繁军演，范围不仅只是台湾岛周边，中国海军也在澳洲、越南海域举行军演。倘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减弱，中国的影响力势必会进一步扩大。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桑榆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持续对政府机构进行大幅度精简，近日关停了美国之音及自由亚洲电台等对外宣传机构，引发国际舆论哗然。特朗普二次执政以来首先做的事就是斩断美国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对外软实力执行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以反法西斯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观著称的广播电台。这些举措无疑令全球独裁政权拍手称快。网友奥斯卡曼2016发帖说，斗转星移，美国今非昔比，电台消亡也未尝不是好事。短短50天的时间里，一个美国自二战胜利以来80年间精心构建的国际体系被特朗普严重动摇了根基。他在这方面的作为超过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现代美国总统。网友慕容雪村发帖说，60和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很多都对美国之音怀有特别情感，在电视和网络还没有普及的时代，这些人秘密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跟着慢速英语学英文，很多人的观念由此而改变，很多人的美国向往和美国憧憬也因此而生。他也成了美国价值观输出的重要载体。网友王爱忠发帖说，非常感谢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以及服务于这两家媒体的无数卓越工作者。长期以来，这两家媒体都是自己获取客观独立的观点的重要渠道，尤其在自己遭受不公正关押和审判时给予的客观公正的报道。网友高宇发帖说，前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找我谈话，表明让我不要接受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媒体的采访，使我认识到中共当局最忌讳的就是美国这一家媒体。美国之音在珍珠港事件第79天后首播。1942年2月22日，播音员威廉·哈兰·海尔从纽约用德语对听众说，这里是从美国发出的一个声音，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向您提供有关战争的消息，消息或好或坏，但我们会告诉您真实的情况。中共治下75余年，反右文革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多少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收听被中共定为的敌台，就是想听到真实的情况。想到明天美国之音中文网就不能更新页面，我远远不只是遗憾，而是痛彻心扉。美国如此类似自我封喉，给中国党媒大外宣让路，对于翻墙观看美国之音的中国听众，犹如当面砌起一面冷冰冰密不透风的高墙。网友世界潮流发帖说，今日的美国已面目全非，川主席要与习主席及世界上其他践踏人权的独裁政权修好做生意，要美国之音有什么用？美国之音已成了川主席和马书记的绊脚石， 必须踢开。网友谢斌发帖说，很多年前，也就是我插队落户的岁月，我晚上偷听美国之音，记得头一年生产队里分红，我居然分到77元钱，我拿着这个钱回城买了一个上海造的海燕牌短波收音机。从那以后，我就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被窝里开始偷听美国之音还有其他敌台。我今天仍然记得当年的一位主持人何丽达女士，开始只是胡乱听好奇，后来就有计划的偷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节目。那时候在大城市是无法收听美国之音的，我家在武汉，干扰太严重，基本上没法收听。但是到了乡下就不一样了，没啥干扰了，美国之音的信号很强，很容易收听。我插队的那个农村附近没啥城市，三不管，所以偷听敌台基本上没啥事儿。由于我坚持收听英语900句，以至于后来我77级考上大学后，英文课上老师问我哪里学的美式英语口音，我不敢回答。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是提前在美国之音收听到的，那时很多知青和我一样收听到了。我们见面的时候表情既兴奋又神秘，但都不敢说出来。后来来美国留学，终于敢把当年的那个秘密公开写到博客里了。我的故事被美国之音听到了，有一天登载在他们的一篇文章中，我看了很高兴。网友甘达哈西西菲斯发帖说，89年春夏之交，正在边远山区支教，没有电视，完全靠收听美国之音了解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态发展，并不时发电报回北京提醒广场上的家人注意安全。至今难忘几个小伙伴围在收音机旁生怕漏听一句的专注神态。我们这一代对美国之音有特别的感情。网友维瑟发帖说，记得2000年3月10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晚我拨号上网寻找美国之音藏语广播，很不容易找到了，听到了尊者达赖喇嘛的声音，语调如常却让人悲伤。尊者说，只要众生幸福，我可以不必回来，我可以像一个受伤的动物那样走到远方打坐禅修思考来世。我至今仍记得从美国之音藏语广播中传出的尊者的声音。而那天早上，我早早赶到大昭寺，门前依然是磕长头的藏人，此起彼伏，但大门紧闭着，后门也紧闭着。那天夜里，我写了首歌词《誓言》。那个晚上，月光朦胧，穿过家乡的月光，它流往远方。月光下的神明啊，请你作证，我要在今生和他重逢，只为我的心中有他留下的念珠。啊，108颗念珠，是108个等待的心愿。那个晚上，河水冰凉，走过家乡的河水，他流往远方。河水里的神灵啊，请你作证，我要在今生和他重逢，只为我的心中有他留下的念珠。啊，108颗念珠，是108个等待的心愿。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索菲主持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访赵月胜谈乔治·奥威尔的1984。
各位听友好，1984是奥威尔毕生心血与思考的结晶。这部书揭示了集权暴政的统治手法，预言这些手法将和高科技结合，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噩梦。书出版于1948， 却精准地描写了人类当下的存在状况。他以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描绘了活在暴政之下的民众的痛苦。他悲观地认为，暴政一旦成功便无法逃脱，所有的挣扎将归于驯服与顺从。他要告诉人们暴政是如何运作的，并且鼓励人们保持即使被打败也要面对的勇气。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八1984，70年前的预言，当下的现实。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人们普遍认为1984是一部令人绝望的书。
从某些角度看确实如此，但同时呢，绝望的状况被如此精确地揭示出来，就如同在人们心中点起了一盏灯，让我们看清暴政的黑暗，在暴政尚未得逞时呢就制止它，在暴政开始动摇的时候呢就推翻它。至少人们要从理智上明白，永远不要附和他，不要自愿受他奴役。希腊政治家梭伦曾经说过，在暴政尚未丰满时摧毁他要容易得多，而一旦暴政羽翼丰满，则需花费更大牺牲。我先简略地叙述一下这部书的故事梗概。书中主要人物只有三位：温斯顿·史密斯，大洋国真理部的官员，对以老大哥为首的党心怀不满；朱丽叶，一位26岁、青春洋溢、美丽性感的女子，她渴望追求自身的快乐，相信人性高于党性，对党的意识形态若即若离；奥布林，党的思想警察首脑，党的意识形态的化身。故事发生在大洋国，一个虚构的英美联合体，它的敌人呢，或是欧亚国，或是东亚国，和谁作战要看老大哥的意愿。世界呢，就是由这么三大国组成，大洋国的核心部门有三个：真理部，相当于中宣部，主要任务呢，就是销毁记录历史的文件，抹灭历史真相，编造数据，并且随时修改，而且还负责去创造新语。和平部相当于战争部，负责不停地发动对外战争。仁爱部即秘密警察，负责抓捕监视一切对老大哥不忠的人。大洋国的基本信条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大洋国，每间屋子都有电瓶，时刻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但是你看不到谁在监视你。电瓶会定时播放新闻，并且出现敌人的头像，供仇恨时间使用。每天上班有2分钟仇恨时间，电瓶上显示出人民的敌人戈斯邓的头像。奥威尔他是这么描写的啊，仇恨时间时，人们达到狂乱的程度，大家在座位上暴跳，并且不停地大喊大叫。一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满脸通红，像离开水的鱼，嘴一张一合。一个黑发少女随手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语字典，朝电瓶投掷过去，击中电瓶上戈斯登的鼻子。短短30秒内，不需任何掩饰，恐惧和复仇的心理如电流般通过电瓶前的观众，人丧失意志，成为乱叫乱跳的疯子。
这种场面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都经历过。
是的，所以1984这部著作啊，虽然是奥威尔70多年前的想象，可确实就如同描写当下世界。温斯顿他是脑有反骨啊，但是他呢只能躲在屋中的一个角落，他以为呢是电瓶监视不到的地方，他偷偷记日记，写下了一连串的打倒老大哥。在真理部门口挂着一条巨大的标语：老大哥在看着你。他以为呢在这个角落就能避开老大哥的注视。这个温斯顿呢，一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呢，他注意到有一位姑娘，一头浓密的黑发，长满雀斑的脸，狭窄的外套呢显出臀部的丰满，围着一条猩红色腰带。这腰带呢是青少年反性同盟的标记。那个女孩呢似乎也注意到她， 后来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呢，女孩故意摔了一跤，在温斯顿去扶她的时候呢，两手相交，女子塞给了她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你。这温斯顿就兴奋的是五迷三道，在处处秘密警察和电瓶监视的地方呢，还能有人说我爱你。终于呢，这两个人就开始了秘密约会。姑娘就是朱丽叶，她的工作呢是在真理部小说组用制稿机制作淫秽书记。所谓制稿机呢，也是个高科技产品，只需要把一些印有字句的纸放进去一摇，就会造出一篇小说，简直不输当今正红的 AI。 他没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只是相信爱就意味着享受，而党却总要剥夺你的快乐，所以呢，他用最下流的话骂党。温斯顿呢，他是个有妻室的人，但是他的妻子呢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党棍，他强迫温斯顿和他过夫妻生活，目的呢是要为党生育下一代，这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最终呢两个人就分了手。朱丽叶开放自由的性要求让温斯顿惊喜，他相信呢动物本能式的单纯欲望就会将党捣得粉碎。温斯顿曾经做过一个梦，那是一片美丽的金色原野，清风拂袭，百鸟鸣唱，绿树婆娑，他称之为黄金乡。如今呢，真的和朱丽叶相偎在绿草丛中，听画眉鸟婉转啼鸣，是何等的陶醉。
这是奥威尔冷酷笔下难得的一抹光彩，一丝温暖。
是的，奥威尔他相信生命的活力啊，是暴政无法完全消灭的。刻骨铭心的爱和对黄金乡的向往呢，让温斯顿呢有了一个愚蠢的念头，他要去找奥布林，那个内党的核心，因为他知道啊，大洋国的权力实际上是掌握在内党的少数几个人手里。他在几次和奥布林的接触中呢，感觉他不爱老大哥，他甚至认为这个奥布林呢是反老大哥的秘密组织兄弟会的成员，但是他错了。两个人见面后，奥布林说呢，他将通过一个秘密的途径给他送去一部书，让他仔细阅读，书名叫做《寡头集体领导的理论与实践》，据说是反党头目戈斯登所作，所以人家称为戈斯登书。我们稍后呢再来分析。温斯顿和朱丽叶回到他们的爱巢，这是杂货店老板查林顿老头呢租给他们的。正当温斯顿舒适的把脚翘在壁炉上准备读这本书的时候啊，墙上挂着的画面突然传来冷酷的声音，你们都已经死了，不许动，是那个老头查林顿的声音。只是此刻呢，他已经完全改装，不再是那个步履蹒跚的老头，而是一条精壮汉子。温斯顿明白啊，这是他见到的真正的思想警察，其实呢是奥布林呢在操纵着这一切。他们放飞自我之时，正是被最严密的监控之时，墙上的画就是监控电屏。温斯顿和朱丽叶双双被捕，就被押送到仁爱部的监狱。在牢里呢，温斯顿见到了几个同事，一位是诗人安普尔佛斯，他的罪呢是修改吉普林的诗的时候呢留下了上帝这个词儿，因为他找不到合韵脚的词。再一位呢是巴尔逊，他是因为梦中说了打倒老大哥，被七岁的女儿举报而被捕。当温斯顿再见到奥布林的时候呢，他是专门为对付他而来，带着一位彪形大汉。现在温斯顿要真正尝到秘密警察的厉害了。
奥威尔在西班牙见过秘密警察是如何运行的。
是的，他的指挥官科普就被拷打致残，这些招数呢是秘密警察惯用的，疲劳轰炸式的连续审问，木棍铁棍齐下，皮靴照着要害部位踢，他被打得受不了了，就开始胡乱招供。最后呢，奥布林使上了一种新刑具，这次呢他说他要救治温斯顿，因为他患有记忆症，也就是说呢他相信呢某些事情确实发生过，而不相信真理部编造的那些谎言。 奥布林呢就把这个新刑具的拉力调到了60，让温斯顿痛不欲生。奥布林就轻声问他，你是否记得你在日记中写过自由就是能说2+2=4的自由。然后他伸出四只手指头问，我现在伸出了几只手指？4只。如果党说这是5只而不是4只，那么你说是多少只？4只。奥布林就加大了刑具的拉伸力度，在温斯顿极度的疼痛中再问，多少只？4只。刑具继续加大力度，无法忍受的温斯顿就终于开始胡说了，5只、4只，随便你说多少只。奥布林就过来教导他，3只、4只、5只，那这要看情况，党需要几只他就是几只。奥布林呢还贴心地告诉温斯顿啊，抓他并不是要惩罚他，而是为了医治他，改造他。因为党对反党的表面行为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人们的思想，因为不单是要消灭敌人，我们要改造他们。
难道奥威尔了解延安整风？
确实，延安整风的口号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且也是表面上让你学习交代，背后严刑拷打。这温斯顿呢就问起朱丽叶，奥布林笑了笑说，他呀早出卖了你，温斯顿毫无保留的就把你出卖了。遭受了无数折磨的这个温斯顿呢，他已经不想反抗了，2+2=5，管他呢。但是呢他仍然是憎恨党，憎恨老大哥，理智控制不了情感，这是奥布林不能容忍的。他说，你必须爱老大哥，单单服从是不够的，你必须要爱他。他明白啊，那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他有个杀手锏，那是温斯顿真正的软肋，他最怕老鼠。当那只装满老鼠的笼子放到温斯顿的耳边，他就听到老鼠捏咬的这个吱吱声时呢，他就彻底崩溃了。他呢也开始出卖朱丽叶，他大声喊，你们去对付朱丽叶吧，你们怎么对付他我都不在乎了。爱呢就终于屈服于拿捏了自己软肋的强权。温斯顿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后堡垒，被党呢就彻底征服了。被党彻底征服的温斯顿被释放了，他走在街上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欢呼，享受老大哥制造的谎言，大洋国胜利了。温斯顿长时间的看着那巨大的老大哥的头像，40年来他终于知道在那浓黑的胡子背后藏匿的是怎样的笑容、残忍、不必要的误会、顽固，从爱人怀中自我放逐。两滴有杜松子酒味的眼泪滴落，但是这一切都结束了。温斯顿已经战胜了自己，他爱老大哥。
好的，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八，1984，70年前的预言，当下的现实。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阿斯尔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法语课巴黎乌巴黎第31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Roger, j'ai 16 ans, je suis iranienne et je suis lycéenne. Ça fait 1 an et demi que je suis là à Paris. Je veux devenir dentiste et j'aime bien sortir avec mes amis. Depuis quand je suis à Paris,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pourquoi les taxis sont chers, pourquoi on ne peut pas trouver les taxis à Paris partout, tout ça.
Rosa 今年16岁，来自伊朗，她喜欢约朋友晚上出门去享受巴黎的夜生活。 但在巴黎晚上打的不但很贵，而且很难达到，他想知道这是为什么。Bonjour, Rosa.
Bonjour.
Ça va?
Oui, merci.
Tu habites où?
Moi, en fait, j'habite à Bonlieu, j'habite à Courbevoie.
Et comment tu fais pour sortir le soir?
En fait, pour rentrer chez moi, c'est trop difficile parce que les taxis sont chers et là, je ne peux pas prendre des taxis. Et en plus, il y a des métros aussi, c'est 1h du matin et c'est dangereux.
Alors, comment tu fais quand tu sors à Paris?
À Paris, je ne sors pas le soir. Et si je sors le soir, je rentre à minuit.
Donc, tu es comme Cendrillon maintenant. Rosa 家住巴黎郊区 Courbevoie. 她每次晚上进城玩都得惦记着午夜时分乘地铁回家。我今天就要带我们的灰姑娘去巴黎打一次的。Bon, on va commander un taxi.
Cool.
Tu peux l'appeler?
D'accord.
Allô, oui, bonjour.
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madame.
En fait, je voudrais commander un taxi.
Oui.
Et je suis à côté de métro Pyrénées.
Pyrénées, oui.
Et je veux aller à Charles de Gaulle Étoile.
D'accord.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Laissez-moi le temps, moins 5 minutes, le temps d'arriver de la station.
D'accord, merci.
在巴黎打的有几种常见的方式，一种是在街上接空车，一种是到出租车车站等车，还有就是呼叫预订中心订车。
Bonjour madame.
Bonjour.
C'est vous qui venez d'appeler pour la place Charles de Gaulle Étoile?
Oui monsieur, c'est bien nous.
我们此刻的位置是巴黎东北部的美丽城，我们准备打的去凯旋门。
Bon, d'abord je voulais savoir, est-ce que vous pouvez expliquer des tarifs de taxi?
Alors, à Paris, il y a trois tarifs. Le tarif A, qui est un tarif pour Paris Intramuros. Il y a le tarif B, qui est valable en début de journée et en fin de journée à Paris et en banlieue.Et au-delà de 19h en banlieue, c'est du tarif C, c'est-à-dire le tarif le plus cher.
Monsieur Hougain 认为在巴黎打的并不算贵，但出租车资费有不同的收费标准，白天、夜间、室内、郊区、工作日、节假日价格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住远郊区，就别指望周末打的到巴黎过夜生活了，那一定是很贵的。
Alors il faut savoir que c'est le compteur qui calcule le prix de la course. Je ne peux pas le deviner au départ et qu'il y aa une prise en charge de 2,40€ quand vous montez dans le taxi. C'est-à-dire que quand vous montez dans le taxi, il n'est pas à zéro. Il y a déjà 2,40€. C'est ce qu'on appelle la prise en charge.
上车后一定要看清楚车里是否有计价器。车启动时计价器应显示2.4欧元，这是巴黎出租车的起步价 la prise en charge.
D'accord. Et est-ce qu'il y a des suppléments? Parce que j'ai entendu, il y a par exemple des bagages, tout ça.
Voilà. En fait, il y a effectivement le supplément pour les bagages. Le premier bagage est gratuit. Au-delà,C'est 1 euro par bagage. Et il y a un deuxième supplément, c'est quand on prend 4 personnes. La personne qui monte à côté du chauffeur paye 3 euros.
Ah, d'accord.
如果乘客有一件以上的行李或乘客超过三人，还要交附加费 un supplément.
Et est-ce que, par exemple, quand on est étranger, c'est plus cher parce qu'on ne connaît pas le chemin et...
En principe, on est tenu, bien sûr, de prendre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pour vous emmener...là où vous devez aller. Mais il faut aussi reconnaître que parfois,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n'est pas le chemin le plus rapide.
Rosa 说，有时有些出租车司机在拉游客时会选择最长的路线，但 M. Hougain 说，最短的路线有时不一定是最快的路线。
Est-ce que c'est possible que vous expliquiez pourquoi c'est difficile de trouver des taxis à Paris?
Le nombre de taxis est lié à la population d'Île-de-France. Vous savez, à Paris, il y a à peu près 17 000 taxis.Qui travaillent soit le matin, soit dans la journée, soit l'après-midi, soit la nuit. Mais le problème, c'est que souvent, tout le monde veut un taxi au même moment.
Rosa 说的对，夜间在巴黎打的很难，因为喜欢在巴黎过夜生活的人，大多会在同一时刻集中在同一类街区打车。Allez, c'est parti. 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在巴黎打的了，那就让我们打的到戴高乐广场兜兜风。
Oui, vous nous proposez quel chemin?
On va descendre vers le centre de Paris, vers la Bastille, prendre les quais, et puis après passer par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et remonter les Champs-Élysées.
太棒了，这可是一条经典的观光线路。我们将经过巴士底狱、西带岛、协和广场，这可是 Rosa 跟司机谈判后争取到的线路。
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主要新闻是伊斯坦布尔反对派市长被以腐败罪拘押，全国抗议进入第五天。塔利班称美国已取消对其内政部长高官的捉拿悬赏， 日本、中国在解禁日本水产品对华进口方面取得进展。美国情报机构解密报告称，习近平家族持有巨额商业利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再会。
RFI